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我是 Ventus。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安安，
非常开心呢，我们第六集的访谈要开张啦。然后我们第六集最一开始呢，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 Ventus。那我现在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邀请 Ventus 来节目。那主要是因为呢 ，Vancliff 他有最近有一个经历过人生中非常特别的一个 transition， 这样。那他原本在 Berkeley 是就读地球科学的 PhD， 但现在拿到了 Uber Software Engineer 的 offer， 然后即将要入职 Uber 这样。那我觉得，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尤其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locate 在矽谷的一个节目，那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是对从事 Software Engineer 是蛮有兴趣的。那可能原本在不同的跑道，然后现在都想要去试试看这样。那我们希望今天就是可以透过 Ventus 的分享，然后对大家可以更知道下一步的话可以朝什么方向前进这样。那我们就请 Ventus 先为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
嗯，好，嗨各位，我是 Ventus， 然后我是在大学在台湾念，然后也是念中央地球科学，然后后来来美国 Berkeley 念地球科学的 PhD， 然后现在是其实我是三年的 PhD， 然后后来决定就是拿 Master Degree， 然后去 Uber 做 Software Engineer。
嗯，那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认识明彦吗？最一开始的时候
啊，寄 email 给我学长学弟书恒毅敬上
所以最一开始是应该是去 Mason 办的
讲座，
留学讲座，然后那时候田宁跟明彦都是
讲者、
嗯、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认识，然后后来真的变熟是因为到 Berkeley 以后、嗯、明彦是会长、
嗯、
我那一届的会长，
就打桌游，然后 Berkeley 是就最常来参加那个桌游团的学弟、嗯、
对，所以就变比较熟一点、
哦、那时候会长有照顾你吗？
会长吗、嗯、
对啊，
照顾很多、
不好说有啊，照顾蛮多的
对，然后他们刚才在那边说那个什么恒毅敬上，就是参加完 Mason 的那个发表会之后，说明会之后，然后苏恒毅
分享会
、啊、对，然后 Berkeley、欸、
隔了一阵子呢，其实也是隔了一两年，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我那时候在 Berkeley 第一年真第二年的暑假嘛，然后就收到他的信、嗯、他就要跟我要 SOP 跟那个 CV、嗯、所以他应该是我博二上的时候丢出他的申请，然后他在我博三的时候来，
对对对对、哦、没错。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偷偷寄人家的 email 寄那么久
啊？没有寄啊，是你们那时候自己说欢迎跟你们拿 SOP 跟 CV 就寄信。
不是，但是他不是说隔了分享会、
啊、
隔了两三年吗？
怎么你怎么会抄？你抄在哪里？
哦，哎、
欸，其实我认真忘记了，为什么？哎、欸，还是我当下就给你
小本本
没有。
对，然后
对耶，我也忘记了。
而且是用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口气，很好笑、
哦、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没有什么意思好啦，那我们进入正题，就是先从刚刚 Ventus 有提到说就是决定、拿 Master out 这样，那我们就是当然很想好奇的动机就是为什么会做这种转职，毕竟是一个很大的 transition， 你的大学都投入在地球科学上，那为什么最后会决定要变成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会不会有没有受到这个矽谷这边这个环境同侪的压力的影响？
嗯，其实我觉得受环境影响性蛮大，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博一进来过半年以后，我就已经到处在讲说，哎，以后可能要转职当 software engineer， 因为我觉得说认真就是来美国做研究以后，其实有感觉到未来毕业要靠研究。当你未来的道路其实会非常非常辛苦，就是你要嘛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要嘛你要非常非常聪明，至少留在美国的话是这样。然后真正到这决定的话，其实是当然在博三那年的时候就有开始接触很多系上学长姐，因为我们系上刚开始有一些就是请毕业的学长姐回来发就是他们毕业后的走向、
嗯、
其实那时候就发现我们系上大概有 80% 以上的就是博士毕业生都没有继续做研究、
哦、
都去转，很其实大部分人都去当 data scientist、嗯、或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比较相关的东西。
是这你说的这些 毕业学长姐他们大部分是在美国吗？还是在台湾？
在美国，就是 Berkeley 毕业的、
哦、
就我们系上毕业的、
哦、
因为其实虽然我是念地球科学，然后但其实比较严格的说，其实我是做地震学的，就是我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其实都跟写成资料处理有关系，就是我们用收到的地震资料来做一些 model、
okay.
所以其实还是蛮有想，就你如果要做 data scientist 或做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的话，其实还是蛮相关的，只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也是会拿到那些收集到的 data 去做一些 prediction。
对对、
哦、
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写 code 也算是你的 daily 的 basis 会接触到。
对，但是就比较偏向是 data analyst 的、嗯的写成，像我们很常用 Python 或者是有一些很古老语言像 Fortran 或 C、
嗯、
对这些语言。对，
那你说去当 Data Scientist， 那你后来 Software Engineer 跟 Data Scientist 还是不太一样，你怎么做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面的考量，就是我一开始的确也是朝这方向努力，但我后来发现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真的很难找、
哦、
就是其实
缺比较少，
缺很少，就是有点算是、嗯、就是可能只有一两个缺，但是有超级多人在跟你竞争这个缺。
嗯，
对，而且其实现在 data scientist 说实话就是很多人就会毕业前去 minor 一个 data science 的 major， 然后就会去找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所以你的竞争会非常强烈、
哦、
那地球科学这 major 就不会是你知道 HR 偏好的 major 嘛，他们一定会想看到 data science 的 major 或是 CS 的 major， 他们会比较偏好这方面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的话，他们对 major 的考虑反而没有那么大吗？
嗯，我觉得至少我的经验是大公司对于这方面其实对于你的 major 是什么他并没有太 care， 只要你有 coding 的能力基本上都还是会愿意给你面试。
哦，了解。那你刚才提到说就是念 PhD， 就是第一个学期之后就开始觉得说有在那个转职的念头萌生，所以是有一点点念 PhD 跟你想象中的那个辛苦程度不太一样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大概第一年以后就开始接触到系上很多学长姐啊，就是要毕业的，然后他们毕业去做了什么事情，跟还有周遭，你知道其实像 Berkeley 一年每一年都有很多来念 MENG， 就是要专门就是要找 software engineer 的同学嘛，
嗯，
在听他们的分享，然后你就会发现开始发现到哦，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是通常博士毕业如果要走学术的话都会先去做一个叫 postdoc 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也会听我们组很多 postdoc 分享他们的研究血泪史，
嗯，
然后对他们真的就是做研究非常非常辛苦，每天就是一觉醒来就是想着要怎么做研究，怎么发 paper， 怎么找 faculty position，
嗯，
然后又拿着非常低的薪水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压力又很大，
压力又很大，
哦，
然后另外一方面 software engineer 的朋友就是感觉就是工作很稳定啊，然后你的 work life balance 也都非常好啊，然后薪水又超级高，
嗯，
所以就我觉得多多少就开始那时候就有点被影响了，
了解那个吸力跟那个推力。
对，
嗯，你身边还有人坚持在就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吗？
我如果要老实说的话，我知道就是我们做地震学相关的，我知道我们最近的三四个学长姐都没有做了，
都是 data scientist 或 software engineer，
全部都转了。
哇，
那他们如果走在如果是本业的道路上的话，选择有哪些啊？
本业的道路上的话基本上只剩下学术，如果做地震学相关的话，
NASA 或是政府机关没有开缺吗？
有，但是像政府这边有一些像美国地质调查局他们都要求要 citizen 或是 green card，
嗯，
你才可以去做，嗯，NASA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嗯，大部分的 position 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嗯，
所以其实还是有点难啊，除非你去，最有可能的就是你去当学校的那种 researcher，就是不是 faculty 的 position，
嗯，
但是是 researcher position， 那是最多人走的。
哦，了解。researcher 之后有可能还可以再申请变成 faculty，
有可能。
了解。
对，
就是一个等待的一个过程，
因为 researcher 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的钱全部都是要自己写 proposal 去申请拿到的，所以他的薪水有时候会比较不固定，而且你压力会非常大，因为全部都 靠你的 proposal 有没有过来决定你有没有薪水拿。
好辛苦哦。
对、researcher 超辛苦的。对，
合理合理。那 Fanglim 决定要转 software engineer 之后，你是怎么样开始做准备？就是有哪些资源去、你去收集哪些资源，然后怎么开始？
我一开始其实用了一个网站叫一亩三分地，我其实看的超，就它上面有很多各种分享，然后我看了很多的分享，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分享都是CS major 的人出来分享、所以我其实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然后像我的话，我基本上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认真下定决心要找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然后其实大部分我的时间都是花在 LeetCode 上面，就是 LeetCode 就是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有很多不同的 coding question， 你可以在上面练习。
诶，那你说从三月才决定吗？
对，
那你从开始准备然后到刷完 LeetCode 你觉得可以开始面试，然后到接到面试然后到录取，这中间时间轴可以稍微讲一下。
好，其实我是三月份开始刷 LeetCode、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大概刷了大概50题左右的时候我就拿到 Microsoft 的 Final Interview、但是其实那时候没有过，就是我到 final interview 后没过，但其实我觉得蛮合理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自己，因为我并不是 CS major 上来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 interview 完才发现我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是还没有补齐的，像是 data structure 跟 algorithm、其实我还是差蛮远的、所以那时候才更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准备。然后接下来其实我陆陆续续有到 final interview 的，大概就是都是大公司，就是 Amazon、 Google， 然后到最后的 Uber， 然后我其实一直到七月才成功拿到 Uber 的 offer。 对，
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丢的？
其实在三月左右开始丢，
所以你是准备要转职还没开始刷 LeetCode 你就开始丢了？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被就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尤其是大公司它其实等待时间非常久、像是我三月开始丢 Google， 但是我其实一直到六月的时候、才就是
他才 reach out 你，
对，他才 reach out 到我、然后给我发 online assessment， 然后再到 final interview。
你说投资的是内推还是网投？海投？
我都有，我其实算是同步进行，就是我同时有内推也有网投，因为也有很多人说其实有时候内推不一定会比较快，因为现在其实 每个人都有内推了，那就跟网投其实差不多概念，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两边都用，
两边都用，就看哪个比较快而已。
我觉得这样还蛮聪明的时间规划，因为反正你丢一开始就先丢，然后这段时间就是先开始刷题，然后顺便等待他们来回复你。
对，但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其实有一个小缺点，就像是我讲的 Microsoft 的那个，就是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复盘的结果是我觉得他考的，我其实觉得他对我其实觉得他考的非常简单，但就是我当下准备不到位，所以才没有过，不然我老实说我觉得他考的很简单。
所以你大概是刷了几题
到最后吗？就是
你差不多觉得我准备好了，
其实大概300多题的时候就是开始有感觉说就是
稳了，
没有到稳，但是就是至少不会面试的时候卡住，就大部分题目都有一定的
都可以侃侃而谈，只是侃侃而谈完不知道他们会被录取的感觉。
对，或者是即使就至少不会连暴力解或什么都写不出来，因为像一开始的确会有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有些面试就是你进去就看完题目就愣住，就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那你有买 LeetCode 的什么 membership？
有 premium。 我买了他们 premium， 就是我觉得还算是非常推荐的，就是因为Premium 之后你会，其实我忘记实际多少钱，但是我觉得算是蛮划算的，因为它会解开很多不同功能。然后毕竟就算是你找工作的
一
种投资而已。对，
最有感觉的差别是什么？像我，因为我有之前有玩过 LeetCode，然后感觉还是他们就是你免费就已经有很多题目，那付费是会再更多题目，还是会有更多就是可能一些帮你排序说最常考的题目，然后就优先推荐给你。
有，就是你付我，其实因为我已经付费蛮久，所以我有点忘记哪些是付费要有，哪些是免费。但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是，它有按照不同公司分 tag， 就例如说他有 Google 的高频题，他有 Amazon 的高频题，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要面试前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专门刷这些高频题、
oh.
或者是你有不同的 algorithm 的 tag 或不同 data structure 的 tag
哦、oh, ，因为你刚才有说就是你觉得你特别要加强是 data structure 跟 algorithm， 所以你就是选那些 tag 然后就特别刷里面的题目，
对对对、嗯、就是特别刷、oh. 就把那刷到手后再换下一个
哦、
oh. 那你亲身体验就是例如说你要面 Google 你就 去刷 Google 的高频题，真的有
猜得准
吗？猜到吗？
其实我觉得看公司，因为其实说实话你知道就是你面试官是就是很多的很多个人，他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去刷就是一定会去出那些高频题，有些人可能是今天面试前十分钟随便挑一题、
嗯、
对啊随便挑一个、哦、但是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是去看面经，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是面经、哦、就是面试经验分享的缩写叫面经、嗯、然后就在一亩三分地上看，因为其实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 bug 还是什么，就是有可能那一个礼拜的面试官都是那几个人、
嗯、
所以他可能都会问，可能就会问那几题、嗯、然后所以你看面经刷其实最好，我觉得比 tag 题比较算是你在要 final interview 的前两到三个礼拜你专门刷那些，然后最后一个礼拜你去看 最近几次的面试经验分享、嗯、去看他们大概考哪些题然后用那些去。
哎，那可以 share 一下，就是譬如说在一亩三分地上，那假设你明天是要面 Amazon 好了，你下的关键字是什么？面 Amazon
software engineer，
他不会真的打 Amazon， 他会用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取代，对，取代那个公司
亚麻，
然后就尽量不要被人发现我们在讲。
对，因为他们说，听说就是像有些其他国家，他虽然看不懂中文，但他也会上去看，
嗯，
就像他们连 Leetcode 的题号。都不会是打数字，
对对对，
就是打一个很奇怪的中文字。
嗯，
就你不是看得懂中文的，你一定看不懂。
对，
哦，为什么他要 prevent？ 就是
因为泄题是不好的事。
嗯，其实不能泄题，因为通常你到 final interview 以后，好像有蛮多公司会让你签一些保密协定。
嗯，
你是不能泄题。
哦，了解，所以就是要一些代号这样。
对对对，他们其实都
有他们有一些很有趣的公司代号，像 Microsoft， 你知道是什么？
巨
婴
啊，
原来刚好是微软，
都是胶厂，都是胶厂吧，香蕉厂，
对，香蕉厂，
香蕉厂，
或者是什么热带雨林
啊、哦，对，
我有听过热带雨林跟香蕉厂、
哦，合理哦，
对，
对
大家要猜一下，
那 Adobe 有吗
？Adobe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欸、但是 Uber 是黑车，
哦、
嗯，
嗯，
对，
对对对
，Twitter
应该蓝鸟。
Oh,
对，有可能是蓝鸟，
就是有些图像化的那个关联。
对，就是好像就是懂的人懂，真的是
懂
的人懂。懂
的人就懂
对、
哦，好酷。那 Apple 呢？
水果
厂，水果厂。
哦、
oh,
，NVIDIA。
哦，是什么？就是核弹厂。
对，我忘记了，因为我没有
叫核弹厂，
所以我不知道。
哦、oh, ，好酷哦。
哎，可是有一些面筋不是要什么大米吗？那你那时候有很多大米？
对啊，这就要非常感谢高米，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在申请留学的时候，其实把大米刷的超多，但是一亩三分地就有一个非常有点恼人的规定，就是你超过一定时间没有登录，他就开始扣你大米、
嗯。
然后当我准备，就是距离我念 PhD 到现在已经三年嘛，所以我大米其实已经被扣差不多、
嗯。
所以我那时候刷面经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把连结丢给高明彦，然后他截图给我看。
哇，
对，其实那时候还蛮麻烦他的，因为超多的。
嗯，哇，真 bro 亲，
真的。所以你平常都有在养账号是不是？
有，其实我那个账号还蛮好笑的。我其实那时候是拿到 offer 才真的累积到可以看面筋的数量，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是帮助了其他人这样。
没关系，我到现在还没有累积到那数量。
所以如果有转职想法，可以现在开始养一个一亩三分地的账号，
对，
每天登录然后回答问题。
嗯，因为那其实真的、嗯、说实话蛮有用，就是你即使找到工作以后，你除非你都不跳槽，不然的话其实都蛮有用的。
嗯，每天登录回答问题是要回答什么问题？
它就是有一些很就是跟什么产业有关的啊，像以下哪一个？哎 ，E4 哎，从 Facebook E4 对到什么 Lyft 的哪个 level？
Google 是哪个什么 level？
有些这个比较难，
其实你
Google 一下就是要有正确的答案，
有正确，
你可以
答对才可以有大米这样。
你可以选择不答，因为签到其实就有一个大米，然后答题是能够多一个，或者是你答错会被扣一个，所以我觉得就建议，如果你要养账号的话，你已经达到那个标准，你不急着要加大米的话，就每天
就每天签到就好。
哦，他做这些感觉就是真的要很。 有一个自己的那个 insider circle， 对不对？就不会让随便的人想要看就看
得到。
对对，他其实很多大部分像这种找工作的，其实他是80%的资讯全部都是遮起来的，你要到一定 level 你才看得到。嗯，
对。但我觉得这有个缺点是，他我觉得里面就是面镜的确是很不错，然后但是他就很 bias， 因为真的会做这么多操作的人，其实也是很比较会在意自己工作上的 performance 的一些人，所以如果去里面看他们谈到的薪水都会跟平均高很多。
嗯，
对，这知道，就是有点算是因为你很高，你就会想要出来分享。
嗯，
那回到我们刚刚准备立功的部分好了，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你的程式技术好像只有 data science 那方面的嘛。
嗯，
那我假设你可能用 Python call 一些 library， 然后去做一些运算之类的，那跟我们 Nico 上面要解的题目好像比较有差距。
嗯，
对。那你那时候还有搭配什么其他方案去准备 data structure 那部分吗？
其实说实话，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像是就是你要我乖乖坐在那边上课，其实我没什么办法。我一定是要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去找到解决方法，我才会真的记下。
嗯，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更多的都是刷 LeetCode， 然后我一发现，
嗯，
哦这有问题，我就开始去看这方面的一些，
啊，
看 YouTube 啊，然后看网上资源。其实现在网络上资源真的超级多的，
嗯，
就是然后就去看遇到问题才去找，然后再回来看。
嗯，
因为其实我时间也算是比较急一点，因为我就是想要暑假前拿到 offer 嘛，那基本上就是我没办法就那种乖乖去上那三四个小时的网课，然后再回来看。
嗯，
所以我基本上就有点算是靠做题来得到这些 knowledge。
嗯，
那我有两个好奇的问题。第一个是就是除了 LeetCode 的问题之外，就我好奇 LeetCode 的问题到底占多少比例，那他会不会有问一些就是真的比较 computer scientist 的那种基本的 knowledge 的那种题目，那种题目你该怎么准备？
Okay， 我其实觉得大公司至少大公司比较不会问到就是 CS 比较基础的知识。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庆幸的一点，就是因为可能他如果真的问到，
嗯，
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因为他们可能就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基本的 algorithm 的写扣能力。
嗯，
然后另外有些公司我知道他们会考 system design， 虽然说大部分 new grad 不会考，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有越来越多公司他会想要去看看你的能力到底到什么程度。
嗯，
因为其实像 Uber 那时候就考我 System Design。
嗯，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真的是因为我毕竟不是 CS 背景的，所以 System Design 我真的不行。我真的是靠考试前一个礼拜就是在网络上看各种 YouTube 频道，然后还有一些人告诉你 System Design 大概要准备，有点算是临时抱佛脚出来的。
哦，
就因为其实现在 YouTube 有很多 YouTuber 是专门在做
怎么准备面试，
准备面试的题目，其实我觉得那方面真的非常有用。
哦，
就是他们讲解都很详细。
对，因为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因为你光刷 LeetCode 是一回事，但是因为面试是一个非常 interactive 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你要边讲解说你在想什么。
嗯，
因为我们有 mark 过一次，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真的被 Vanke 吓到，就觉得说哇，他因为我那时候那阵子我也在帮我们的组就是招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 Vancliffe 的表现就是其实比我很多收到的那个resume 的表现都好很多这样。然后 我那时候就还蛮好奇说，就是你除了刷 LeetCode 之外，你要怎么让自己就是那方面的表现也可以，
嗯，
就是说跟面试官侃侃而谈啊，然后跟他们解释啊，这些就是看照着你刚才说看 YouTube 影片来准备的吗？
嗯，其实除了这方面，我觉得靠 YouTube 准备是把你基本的 coding 能力就是达到一定的程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在面试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它只是让你有一个基本的门槛而已。因为其实我有问过我很多朋友，就除了天灵以外还有其他朋友有当过面试官，就其实很多面试官跟我讲说，如果你在面试的对象他就是自己在打code的话，其实面试官很容易就
无聊，
然后就分心去做自己的事，然后再打二三十行code以后再回来看，其实一时半会其实是看不懂的。
嗯，
说实话真的是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看别人写的code，我如果一分心其实我回来看就会看不懂。所以我那时候后来有比较注意到一点，是我开始找人 mock interview， 然后过程中我就会强迫自己说我没打几行 我可能就要讲解，我可能要先讲解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打几行后回去讲说我这一段在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写一些 comment 在我的 code 上面，会让 interviewer 就是能够 follow 我整个逻辑的过程。
嗯，
因为其实大部分他们想要求的是看你遇到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有你的逻辑，然后从零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也听过很多案例是他的逻辑是很清晰，然后解的过程也都很不错，可是最后可能有一些小 bug 导致没有得到一个很完美结果，但是因为面试官知道他是有这方面是有能力的，所以还是有给过。
嗯，因为他知道他当他发现的时候他一定就可以把他解掉。
对对对对，有时候可能只是时间不够，就是你再多给他个五分钟他就可以解出来。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在写课的时候有一些 comment， 然后还有就是讲不断的有点像是带着面试官走进你的逻辑的概念，对吧？
嗯嗯嗯。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听《戏骨一千零一夜》第21集找工作？
我是在谈 offer 的时候有去听你们怎么谈 offer。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好不好？
钱的部分比较重要。
我们面试直接到这里结束。
对，我们这集就不发了。没有啦，好，我们再次呼吁大家可以去听第21集找工作，因为对刚才 Mankey 他提到那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point。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们刚好那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学习到的东西，这样。对，好，那接下来就换明艳。
好，那个可以分享一下，你刚刚其实大概有讲说你是同时并行的嘛，就是你海投跟内推，那是不是还有校招？那可以再稍微总结一下，就是你总共投了多少海投 or 内推 or 校招，然后最后哪些拿到有 interview， 然后分别哪些拿到、有几个多少大概多少比例有拿到 interview， 然后最后面例如说哪些是到比较 final round， 然后可以来分析一下。
其实投了多少说实话真的蛮多的、哦、因为有时候我那时候找工作员算是瞎投，就是我只要看到他写 software engineer， 我甚至有时候不管他的就是 job description 写什么我就先投，反正他 reach out 到我的时候我再回去看就好了，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就是你想那么多就你给他你想那么多，结果他也没给你 interview， 那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你就先投。所以我大概可能投了两三百有、哦、因为有些其实很简单，就是 LinkedIn 上一键按下去他就帮你投出去、所以其实总共算下来可能有两三百。那我真正拿到 interview 就是至少有收到第一关，像就是 phone screen 或者是 online
coding challenge，
就 coding challenge 的话大概有15-20家而已，其实没有很多、对吧、啊、就比例算起来可能大概 5% 而已，其实算偏少的、但是考虑到我的 major 其实没有那么好看，就是还算合理啦，就是有这些就不错、然后有进到 final round 的大概有，我想一下哦，应该有6家吧、大概有6家进到 final round， 然后最后我拿到 offer 有2个
哦，
对，
所以大部分都是 phone 完然后再几关会到 final。
这蛮不一定的，像因为 phone screen 有分 HR 的 phone screen 或者是 hiring manager 的 phone screen 或者是 technical 的 phone screen 蛮不一样，但如果是我刚刚讲的 Google、Amazon 那些基本上都是他会先发给你一个 coding challenge， 就是 online assessment 之后你有过就是 final round、然后Final round 的话大概会是3-5轮不等，就是基本上就是连续的3-5个小时。
哦，你都是视讯的，
对
不对？对，
现在基本上都视讯
，virtual
onsite 叫 VO。
哇，酷酷酷！对，那所以200家投到，然后最后2家有了 offer， 所以其实大概是1%的比例。
对，我其实算是差不多1%的比例。
所以真的就是大家要多投。
对，被拒绝可以把被拒绝当成是就是平常的事，然后不要太就平常心看待。
对，
被拒没什
么。我中间其实有一度被拒到差点玻璃心碎，就什么鬼，为什么什么人都没有要给我面试？就我觉得真的是你机会多，但是在美国就是机会多，但是人也很多，所以真的我觉得面试就是一种运气，有时候是要靠运气的。
那你那时候怎么撑过去的？
就是
心态上
打麻将。
啊，对，打麻将真的
是打麻将。我知道，因为他打麻将就会赢钱，然后就觉得哎，自信心又来了。
哦，对，其实就有一些额外休闲活动，但就对吧？
所以大家建议就是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然后增加自信心。
哎，对对对对，
补回来，
对，要补回来，不然真的是会被拒到。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是 CS major 的人，可能不会到那么夸张，但转码的人真的会被拒到很辛苦。
好，那最后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如果给一些后辈学弟妹一些，就是原本不是非电机资工背景，然后要转来当码农的，就是可能总结一个三个 point 之内的一些总结的话，经验分享给学弟妹。
我觉得第一点真的是 Lico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就是真的要善用它，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我觉得面试感觉就像一个考试，就是你多练习真的会有回报的，就多努力是会有回报的，
就像以前段考前要刷考古题的感觉
啊，对，类似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就是。然后第二点是找人 mock interview 非常重要，因为你自己很会写题，但是你如果没办法，就这跟考段考那种不一样，段考是你很会写题你就有高分，但是这边是你要想象成你要讲解一道题给别人听的概念，这种其实是蛮需要练习的，就像很多人就是可能很会写题目，但是他其实不太会讲解你是怎么得到答案的，对吧？你如果这方面沟通能力其实蛮重要的，
而且又要用英文再解释，
对，又要用英文，对。然后而且还有 mock interview 另外一点是，因为我们虽然大部分是 interview 大部分是 coding， 但是还有很都会有额外的一关叫 behavioral question， 就是问你一些你过去的经验，或问你一些真的是你平常真的不会想的问题，例如说你人生中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啊，然后你过去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就这些真的都是需要练习的，就是你自己讲一讲其实很难，你是需要有人回馈给你的，所以其实找人 mock interview 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我其实到很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有点可惜，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是不要害怕被拒绝，就是被拒绝就被拒绝，就是 move on， 就是你一直卡在那边也没什么用。然后蛮重要的点是你可以把，就是因为我觉得面试是需要靠练习累积的，所以你可以把你并没有到那么想去的公司排在前面，就你可以去透过面试的过程让自己累积一些经验，然后把比较想要去的公司像 Dream Company 排在比较后面，你就会真的会发现你会越来越熟练这个整个面试的过程是什么，你就也会越来越不紧张，
越来越熟能生巧了，
对对对。
那你面试的公司，就是你投的小公司大公司都有投，那小公司是真的就比较没有办法拿到 interview 的？
我小公司基本上没有拿到过，对。
其实我觉得小公司的面试有时候比较硬，就是他就像我之前有面试一家新创，他直接叫你在一个小时之内写一个情绪分析的 model 出来，对，用 Python 或 whatever。
对，感觉小公司就比较不会是用 Lico 的这个，
对，就不是，对，不是那个形式。
因为他们小公司感觉有时候是很需要集战力，就是你本来就要会很多东西，然后进去马上就可以生产，但是大公司的话它是有时间来训练，
慢慢栽培你，
对，只要你有基本就达到他们基本的门槛，他们可以慢慢培养你的。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Fice。
WordF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 2.5 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9折优惠哦。
WordF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我觉得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好，对，那我们就是也是再次恭喜 Van Cleef， 就是对啊，脱离这个找工作的苦海，现在可以就是每个礼拜去夜店，爆料怎么办？ 好，剪掉剪掉。
我感觉不会剪掉，你们一定会把它放出来。
对，然后真的很恭喜 Benkley。对，然后我觉得呢今天呢，虽然好像聊了三十几分钟，但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information intense 的一集，就感觉可以从中间就是学到很多Benkley 的经验。对，那我们就谢谢 Benkley， 然后之后在这一季呢，就会继续再邀请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然后有故事的讲者，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内容。那今天就先这样啦，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